我们今天呢，感谢神带领他的仆人高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传讲他的信息。高牧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信息的题目是初代教会团契的生活。我们下面呢就把时间呢交给高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上一次来的时候，我还是在旁边的那个，声音怎么样？呀、yeah, ，有点回声了。
社会邀请我来的。
OK， 我再看到那个 Frank 弟兄，宋弟兄呀、yeah。这有回声是不是？哦，这要关掉是？有可能呀。OK， 现在就好了呀。对，上次我来的时候是在另外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我在那个地方我去过至少三次哈、啊。是在那个，哦对 ，Fellowship Hall 对。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来，这个 Chapel 对吧？这个地方叫 Chapel， 那这个地方我也记住了，希望以后可以有机会再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神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敬拜你，求神祝福你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在河南省呢有一个这样的村庄，这个村庄呢叫南街村啊。这个村据说在中国是很有名的，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村啊？南街村有听过？有没有来自那个地方的？哦，你去过那南街村哈？对，那个地方是一个旅游景点。我想可能你没有听过南街村，大家有没有听过华西村呢？华西村有听过吗？听过的可以能不能举一下手？对，听过华西村的人就比较多。为什么讲这个南街村呢？这个南街村呢和华西村一样被称为中国十大名村。南街人民公社这个地方被称为这个中国十大名村之一，它是著名的叫红色旅游景点，然后呢 4A 旅游景区。那这个村庄啊还有一个别称啊，叫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那提起人民公社，我不知道大家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回忆了，或者大家有怎么样的一些印象。那个人民公社就是大家在一起吃这个大锅饭哈，大家在一起工作然后劳作，然后呢在一起来吃饭对吧，然后这个不管干多干少呢，大家都可以吃一样多，那完全的平均分配。那南街村呢声称村民的日常生活，小到这个柴米油盐、水电煤气，大到这个医疗教育、就业养老，都有村集体供应包揽。所以听起来的话，就是你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花销哈、啊，日常的花销都是由村集体呢来承担。说一个孩子从出生啊到这个毕业，大学毕业的这个教育费用啊和医疗费用，那都是由这个村呢集体负担。所以他们说不，就是不论呢你姓这个张、姓李、姓王、姓赵，那都有一个通称啊，不管你的这个家里面的姓是什么，那你都有一个通称的这个姓，都姓公啊，公就公有制的公呀、yeah。所以人民公社呢是中国在1958年的时候呢推出的一个社会运动。大家在这里有没有人经历过人民公社？哦，后面两个弟兄呀，哎呀，是，我是没有经历过，所以从很多地方读到过这些内容。那1958年推出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创造一个理想社区，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啊，一个理想的社区。实行最为普遍的呢，就是吃饭不要钱的这个粮食供给制和伙食供给制。我不知道那个在我们。在座的有两个弟兄啊，这个经历过人民公社，不知道你们的这个经历是怎么样的。那事实上早在1871年，那法国也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个实验。那这个实验呢，它是对这个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社会的尝试，一个创建一个梦寐以求的社区啊，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有平安有欢乐哈，然后大家都不愁吃不愁穿，然后呢来享受这个生活。那在法国的这个理想社会的尝试呢，它 它叫做这个巴黎公社。那马克思呢，把巴黎公社称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动样板。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大家来讲，那个当你们想到一个理想社区的时候呢，在你的心目当中，这个理想社区会有怎样的标准呢？你们的家里面是不是一个理想社区？我经常在教会讲，我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周日的时候呢，看到大家，怎么讲呢？每个家庭出现在教会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大家都是这个，笑容可掬哈。然后看到大家这个，很和谐。然后呢，从大家的言谈举止当中看到这个生活的美满。但是呢，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自己的挑战，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所以呢，什么是一个理想社区呢？什么是一个理想社区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呢，《使徒行传》的2:42-47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基于基督信仰的社区啊，这是一个新的社区。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啊，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呢，教会才刚刚诞生呢，我们现在已经2022年了。然后呢，在2000多年前呢，在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啊，然后呢，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社区，就是新约教会，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这个，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啊，彼得传道，所以很多人呢相信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呢，并在那天受洗归入了主的名下，建立了一个新的社区。哎，这个新的社区和以前的这个旧的社区和犹太人的这个旧约或者犹太教的社区有怎样的不同呢？那这个新的社区它能不能被称作为一个理想社区呢？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社区呢，就是初代耶路撒冷教会这个社区。那在路加笔下，这个社区呢，无疑是一个模范的社区，是一个理想的社区，一个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那我们今天就通过看这段经文呢，来思考一下什么是一个理想的信仰社区。那这个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呢，从两个方面呢，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这样一个模范，他们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让人向往的这样一个特点。那第一个呢，就是爱神；第二个呢，就是爱人。那这个社区所表现出来的两个特点呢，就是爱神和爱人。我们看这个，刚才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2:42-47呢。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其实要读的话很快就可以读过去，不知道能不能再放 那段经文。如果你读的话，很快就把这六节经文就可以读完。那这六节经文当中呢，有很多动词，这些动词在希腊语当中都是持续性的。对，这些动词呢，在希腊语当中都是持续性的。你比如说恒心遵守是吧，然后呢彼此交接掰饼，你这样读起来的话，好像在你 头脑里面好像大家在这个主日聚会，然后呢聚会之前呢有主餐。我们这边一般是什么时候领主餐呢？对，每个月第一周。哎，大家可以想象，好像是在每个月第一周，然后弟兄姐妹坐在一起，然后呢领受圣餐，然后呢一起来敬拜赞美，然后呢再来听讲道。他这里所讲的这个动词都是持续性的，一直他们在这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呢在团契，然后在掰饼，然后再祈祷，所以这是一个《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社区呢，它是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后啊，让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呢，他们是如何聚会的。而这样的聚会以及团契生活的方式呢，是早期教会的一个教会生活的常态，是一个习惯性的聚会方式。那这样的方式呢，主导了初代基督教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生活的方方面面。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那这都是反映信徒们爱神的这样一个表现。那恒心这个词，它所修饰的并不仅仅是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这个词呢，也包括彼此交接掰饼和祈祷。那恒心这个词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这个词在希腊语上，在希腊语当中呢，就是长时间的、持续不断的致力于 投身于某一件事情上面，然后我就想到，哎，以前在国内学那些科学家啊，什么都是投身于他们的这个科学事业，什么航天事业，然后呢，在这样一个尾声的长期的投入之下呢，会结出怎样的成果？那这边这个词"恒心"这个词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持续的、不断的，然后呢，投入到专注的投入到这个遵守使徒的教训，那彼此交接、掰饼和祈祷这些事情上面。那这个词呢，在这里所突出的就是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抛开一切的干扰，抛开一切缠绕他们的这样一个枷锁，然后克服一切让他们分心的事情，然后呢专注的来聆听使徒们的教导，然后呢致力于与其他肢体相交，以及持之以恒的来到神的面前。英语里面有一个词叫 laser focus， 是吧？就好像你非常的集中精力，就好像激光一样，是吧？激光它不会分散的啊，所以这个词所形容的这个弟兄姐妹，就是早期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是抛开一切的干扰，然后来专心的投入在敬拜神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爱神的表现。那初代教会弟兄姐妹用他们的行动呢，表现了他们尊主为大的心。所以他们展示的这种持之以恒的专注和投入啊，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我们说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挑战，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这样一个困难哈。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是平时在家里面读经祷告，或者是来在教会里面敬拜神，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干扰，不同的干扰。你像我吧，两个孩子，然后来教会不容易，来教会之前要给他们怎么讲呢，就是做一些预备工作，是吧？然后尤其冬天就比较麻烦，穿鞋啊等等，就是来教会可能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但是呢就准备工作就要持续很长。而且像我们像 MMCC 和我们 WMC， 我们两个教会我们都是在下午聚会的，那下午聚会有下午聚会的怎么讲呢，好处也有劣势。这个劣势就是我们在下午聚会的时候呢，一般早上其实你做不了太多事情，然后聚会结束之后呢你也做不了太多事情。你看，如果你是在早上聚会，然后呢可能10点11点聚会完之后啊，然后吃个午饭，然后下午是吧，晚上你都还可以比如出去玩一下是吧，或者孩子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啊，时间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呢在下午聚会呢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挑战，然后呢来阻止我们，来影响我们专心投入的来敬拜神。而且下午聚会还有一个很大的劣势，这个是我在我们教会深有体会的。大家知道什么劣势吗？啊，对，困。你知道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那个就接待过一个姐妹，她是一个美国人，然后那个当时她就问过我这样一句话，她说是那个，因为我当时在家庭教会聚会嘛，是吧？她说你看你们家庭教会这个教会呢人也挺多的，我们当时教会里面好像一堂也有300多号人在北京的时候。所以呢那个姐妹就问我，她说你说你们教会里面有没有间，就是也不叫间谍吧，就有没有这个公安便衣哈，或者国宝，在中国国宝叫熊猫好吗，有时候叫熊猫，对吧？她就这样问我，我说她肯定有啊。我们教会当时在那个聚会的地点离那个鸟巢比较近，大家知道鸟巢哈，就是在那个奥运村那里哈，然后坐公车的话大概两站就可以到，所以比较近，那个地方比较显眼吧，是吧？所以我就想这个肯定会有这个便衣啊什么的。然后他说那你们怎么发现啊，怎么样就是可以观察，然后呢辨别谁是便衣啊。然后我就说，哎，其实挺简单的，你站在台上啊，然后你看那个谁在睡觉，然后那个信息开始，然后因为唱歌的时候会站起来是吧，然后唱歌他没办法这个蒙混过关，但是呢这个信息开始的时候，那你可以从这个 当时会众的这个某些人的这个表情和这个状态可以判断出来啊，因为那个是早上聚会是吧？早上聚会一开始就睡觉，那对吧？那就是吧，就不是非常的自然。我对，所以呢，我们在下午聚会呢，有更大的挑战了，对吗？就是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困意袭来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和我们的困意来这个做斗争啊？然后呢，可以打起精神，然后呢，来敬拜神，这样虽不容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早期弟兄姐妹啊，他们也是不容易啊。教会里面这个信这个经文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的不容易，但是呢，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他们也肯定有自己不容易的地方，那阻挠他们专心的，然后呢，恒心的去敬拜神，恒心的去听使徒们的信息，以及与弟兄姐妹互相这个连接、互相鼓励的各种的障碍，这样都是肯定会有的。然而，我们看到他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啊，他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即使呢有很多的干扰，即使有很多的挑战，有阻挠他们去专心敬拜神的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呢，他们仍然愿意什么去这样做。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这个，当我们愿意去持之以恒，愿意去专注的去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是要付出代价，对吗？我们是要做出取舍，对吧？你可以用这两个时间，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做其他事情。你可以如果不来教会的话，你可以把周日整个一天，是吧？你都可以做一些计划，家庭的计划，是吧？或者是你个人爱好，有些人对喜欢钓个鱼啊什么的，是吧？然后那个，对不对？钓鱼的话呀，一般都早上去钓。然后也是会花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些个人兴趣爱好是吧，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取舍，付出代价，然后呢才能够什么专注的恒心的来敬拜神。那十七世纪有一个清教徒作家，他叫那个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叫这个托马斯布鲁克斯 Thomas Brooks。然后他指出了撒旦使用八种方法，八种不同的方式来阻挠人们敬拜神。我们来看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撒旦呢，使世界看起来十分美好，多姿多彩，令人向往。那撒旦呢，他会不断的用这个世俗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呢，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非常的美丽，然后呢。世界本来是很美丽，但是撒旦让我们看到好像这个世界甚至比基督还要美丽，比神呢还要吸引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容易被撒旦去试探，用敬拜神的时间呢去追求自己的事业，去追求自己的这个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什么或者是培养孩子的这个兴趣爱好，是吗？一样。那第二点呢，撒旦呢会让你清楚地知道那些敬拜主的人呢经常面临危险，承受损失和痛苦，对，这可能在我们这边比较少，但是呢在国内的话，对吧，你要是在某些情况你要是去教会里面敬拜神啊，公开你的信仰，那你是会要付出代价，是要面临一些逼迫，面临一些难处一样。在我们这边呢，我们所付出的这个代价往往不是好像丢掉工作啊，或者是被逼迫怎么样，我们这边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我们在北美呢，我想我们付出代价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安逸啊，个人的安逸，然后呢个人的空间和这个时间，对吧？所以呢，当我们撒旦会让我们去这个去思考的时候呢，是要去敬拜神呢，还是要什么把这个时间花在一些其他事情上面？那他让我们看到，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时间花在神的上面的时候，好像要付出一个让我们比较痛苦的代价啊。第三点呢，撒旦会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知道敬拜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敬拜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撒旦呢，会向我们这个低声私语讲：“哎，这个祷告是很难的，花时间呢跟主在一起呢是不容易的。”然后呢，星期天折腾很久呢，带一家人出门，然后呢，在教会就待两个小时，还不如在家里面休息，对吧？然后我们以前那个 2020年、2021年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在 Zoom 上面，因为绝大多数人嘛，几乎所有人都是在 Zoom 上面聚会的。当时呢，有些弟兄姐妹就和我坦白哈，然后呢，刚开始这个 Zoom， 刚开始使用 Zoom 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有兴致的，是吧？然后这个时候还是会像往常一样，这个认认真真的，然后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呢来敬拜。有些人甚至还把衣服穿的这个整整齐齐的，是吧？然后在家里面坐在这电脑前面敬拜。那后来过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就不一样了。过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哎，这个有睡在床上敬拜的，是吧？有一边切菜，然后呢一边来这个敬拜的。还有这个一边带孩子，是吧？一边孩子玩游戏、玩玩具，一边敬拜的。所以就是什么呀？就是层出不穷的，层出不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样时间久了之后啊，过了几个月、一年、两年之后呢，那来教会敬拜呢，困难就越来越大，是吧？所以撒旦呢，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敬拜神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当我们像以前一样，在这个疫情之前呢，我们习惯性的来教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阻力就小一点。但是呢，重新再建立这个习惯的时候呢，那这个困难就更加的大。然后呢，撒旦呢会引导你错误的理解福音的含义，这也是撒旦呢阻挠我们去专心的敬拜神的一个方式。那撒旦会怎么样引导我们错误的理解福音的含义呢？那他可能会让你认为，你既然已经得救了哈，你做了这个决志的祷告，而且呢你还受洗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想，哎，那我其实我们真正相信神就得救了。有些但不少弟兄姐妹就想，我这个做了决志祷告，然后呢我已经相信神了，然后我再受洗一下，是吧？这个就是更安全，就好像在家锁门一样，把门锁上，然后再还不放心，然后再什么叫这个反锁一下，是吧？然后就双保险，所以就觉得自己已经天上的这个神的这个怎么讲基业和祝福呢已经是稳稳当当的了。这个时候就想，哎，那既然我已经有这个天上的这个神的所应许给我的永生啊，然后呢应许给我的祝福啊，那这个时候呢，那已经足够了，是吧？我这个人也不贪心，就是比较满足。然后呢，既然我相信了，然后我也受洗了，那我就知足吧。然后那个至于天上财宝呢，哎，这个是吧，淡泊名利要多少呢？所以我就够了。然后呢，我就也不用再去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教会啊，也不用花很多的这样一个心血去服侍神呢、啊、因为我已经什么，我想要的，我期待要的，然后呢我已经有了，是吧？永生和这个救恩。那这就好像是在用这个最小的代价啊来获得这个什么最大的好处。那我们当时我们平时我们买菜，我们当然会这么去想，在哪里买菜便宜，是吧？在哪里买菜便宜，然后呢花一同样的钱买的菜多，我们都会这样子。比如说那个再去那些 farmers market， 然后呢就一块钱，哇，一大把葱，是吧？所以就花一样的钱呢，然后呢获得最多的这个代价。但信仰不能这么想，我们敬拜神不能这么想，我们敬拜神不能想我要花最小的代价，然后呢来得到最大的好处，是吧？你看，我做个决志祷告，然后呢受个洗，好像我不用花太多时间，那这个时候我好，他们就想，有些人会想，我就已经有了这个永恒的保障了，那我就不需要再每周去教会啊，还有奉献啊，还有聚会，还有这个服侍啊，那何必呢？我已经花了最小的这样一个代价，然后得到永生和得到这个救恩了。那这个想法呢就是错误的。所以这个就是撒旦会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对福音有错误的理解，对福音有错误的理解。那我们知道在这个雅各书二章的十七节，二章的十七节、二十节都在讲什么？我们信心是要有行为的，是吧？我们信心如果没有行为，你说你相信了，但是呢没有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相信神的样式，你相信什么？你相信了什么呢？你相信耶稣是你的主啊，相信这个耶稣呢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耶稣的仆人。那如果你相信的是这么一点的话， 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体现出来耶稣是我们的主人呢？有没有体现出来我们是耶稣的仆人呢？对吗？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活出我们所信的，那当然我们所信的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相信了。所以这个清教徒 Thomas Brooks 就告诉我们，撒旦呢会让我们错误的理解福音呢，理解一个廉价的福音，廉价的福音，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阻挠我们去什么，去敬拜神，去持续的恒切的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那第五点呢，撒旦会告诉你，许多忠心跟随人并不富裕，而且呢在这个社会上会受到人歧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就是看到你周围一些非常信主的人啊，非常忠心的人，你发现他其实生活也没有那么好啊，生活也没有那么一帆风顺的。你看他也生病是吧，然后他也失业，然后呢你看他好像生活也没有那么顺利。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想，哎，既然那些忠心跟随基督的人生活没有那么顺利，那可能你就会想，哎，那我为什么要那么忠心的去信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是吗？所以这个也会，撒旦的这样一个谎言呢也会在干扰我们，然后阻挠我们去全心的去相信神。那第六点呢，撒旦会告诉你，世界上大部分人，包括许多名人，甚至不乏那些我们所仰慕的人，是吧？一些大企业家，一些这个大科学家，想，哎，这些人是我所崇拜的人，他们也不信神呢。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一些想法呢，也会什么，阻挠我们去恒切的、全心的去相信神。那第七点呢，下面一页呢，在你努力敬拜神的时候呢，撒旦会将一些不重要的琐事和杂念呢，填满你的心。第八点呢，撒旦鼓励你从你过去在教会的服事和成就当中啊得到满足，让你停止继续努力，对吧？你以前，哎，我已经服事这么久这么多年了，然后呢我已经知足了满足了，然后呢就会容易停止继续去努力服事神。所以持之以恒的弟兄姐妹们，持之以恒的去敬拜神，持之以恒的委身于教会的这样一个敬拜和聚会以及团体生活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你会从时间效益、从经济效益上计算每周来教会聚会并没有那么划算，然而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初代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在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他们愿意什么做出正确的，或者是愿意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来舍弃，然后那个他们可以把敬拜神的时间花在他们的工作上面，花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但他们愿意舍弃这样的选择呢，愿意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呢花在这个敬拜神、追求神的事情上面呀。所以呢他们做出了一些好像不划算的决定。那这些弟兄姐妹的这样一个榜样呢，事实上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反思的，就是呢我们也必须去回答神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顺服神的缘故呢，来舍弃追求，来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决定。对于一些人可能会想，你们那个基督徒为什么每周啊周日去教会都已经是吧，都已经很多了，为什么平时还有小组聚会啊，或者还有一些教会活动啊，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呢，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个宗教信仰的事情上面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和取舍，愿意把我们宝贵的时间，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把我们自己宝贵的时间花在追求神的这个事情上面，对这个世界来讲，或者对我们一些亲人、我们一些家人来讲，可能是觉得不可思议的，可能觉得是违反常理的。但是呢，这样一些违反常理的决定呢，实际上所反映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这个爱心。在这些违反常理的、不划算的决定上面呢，它突出的是我们对神的忠心。我们怎么样显出我们对神的忠心呢？就是在我们每日的一些取舍，在我们那些决定上面。 也许在冬天的时候，然后呢，开车不容易，对吗？开车不容易，来教会聚会不容易，然后你可能花很多时间，然后呢，开车，然后路上慢慢开，还要担，有时候可能会担心车上这个会不会路太滑，然后呢出现什么事故，然后呢为的就是来教会呢待两个小时，似乎看起来呢不是那么合理和划算，但是你是否愿意为了神的原因呢，为了爱神的缘故呢，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取舍，做出这样的付出，来摆上你自己的时间，来摆上你自己的这样一个经历，甚至呢愿意来冒险，是吧，做出这样一个冒险的决定，来教会来敬拜神。这就是早期的这些耶路撒冷教会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向我们做出的榜样。那第十四十三节告诉我们呢，第四十三节告诉我们，众人都惧怕，众人都惧怕。那他们惧怕什么呢？希腊文更直白的意思就是，当时呢敬畏不断地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敬畏呢不断地降临到初代耶路撒冷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个身上。那我们看到这个，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敬畏这个词，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惧怕这个词。大家觉得我们是应该敬畏神还是应该惧怕神？或者两个应该都有啊？yeah. 在那个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呢，就说在爱里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呢在爱里面未得完全。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不用惧怕神，惧怕神呢是因为害怕神会惩罚，神会这个审判我们。基督徒呢不应该惧怕神，因为神呢已经赦免我们，神已经拯救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和神呢已经和好了。在罗马书八章一节就告诉我们，一切信神的人呢不会被定罪。所以基督徒呢不应该惧怕神，因为惧怕呢会使我们远离神。Yeah. 在英语里面有很多词就是关于惧怕的，好像 phobia 是吧，怕水。你要怕水的人呢，你就在明州的话是夏天就不容易，你怕水的话不能去湖边是吧。然后呢恐高的人呢就怕站在高的地方，对吧，你怕什么你就会什么远离什么。那如果你惧怕神呢，那就会远离神，就会试图逃避躲避神。那基督徒呢不应该惧怕神，应该敬畏神，因为敬畏呢会使我们远离罪。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初代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爱神的表现，他们首先他们是在行动上面，在生活的 每日的一些选择上面他们取舍，然后呢他们尽心尽意尽力的专注在敬拜神的事情上面。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呢神就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呢这样一个敬畏啊不断地填满他们的心。神什么时候会敬畏呢？就是当我们感受到神，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神同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断地涌出这样的敬畏的心。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第二章圣灵降下，圣灵降下，然后呢与初代的教会弟兄姐妹同在，在这个初代教会弟兄姐妹中间，所以呢弟兄姐妹们的这个表现呢就是对神的这样一个敬畏。那路加呢向我们描述初代这个教会生活的这段经文呢，他就是在安排在这个五旬节这个圣灵浇灌之后，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新的信仰团体，新的这样一个社区，它是一个崭新的，不同于以色列的一个崭新的超自然的信仰共同体，信仰共同体。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因为有圣灵呢内住在信徒，内住在教会弟兄姐妹中间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的这个生命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不是一个外在的这样一个形式，而是由内在敬虔的这样一个实质。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啊，在我们心里面工作，那我们的这个礼拜呢，就很容易成为一套枯燥无味的宗教仪式。然后呢我们的信仰呢就不会有能力有生命，就不会活泼。所以呢初代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理想的社区，一个理想的信仰社区，是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一个强大的一个社区。 它是一个爱神的社区呢，它也是一个爱人的社区。我们下面我们会看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这个社区他们爱人的表现。那44和45节讲到这个信的人呢，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两节经文有什么样的感想，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到这两节经文之后，好像我最早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两节经文，我看，哎，这个让我想到很像什么，很像这个什么共产主义是吧？很像这个大锅饭是吧？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我们弟兄姐妹里面就是谁就是很喜欢种菜，种菜种的比较好啊。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个很善于这个种菜的弟兄姐妹啊？有吗？哦，那个弟兄，哦，你怎么称呼？你怎么称呼？
坤爷。
哦，坤是吧？坤。
空源
，OK。所以呢，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应用，会不会想，哎呀，那是不是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哎，我家菜吃完了，然后呢，我就空源弟兄的家，好，他们菜园子里面菜很多，种的那么好，而且呢，这个有机的是吧？然后呢，种的又这个长得这么长势这么喜人是吧？用完之后就去拿。凡物公用啊，是吧？凡物公用，然后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哎，那空园弟兄的菜，哦，就这样不幸的被大家都摘完了。那空园弟兄想，哎，凡物公用，哎，没菜吃了，那就去刘牧师家里面蹭饭吧。凡物公用啊，是吧？凡物公用，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然后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最早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啊。然后信主之后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好像这个和这个大锅饭啊，好像没什么差别啊，没什么差别。在那《华盛顿邮报》啊，就有几篇文章了，就根据这段经文呢，然后大力鼓吹基督教应该是反对资本主义。他看这个经文，他就说，这个基督教应该是反对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我看这个在《华盛顿邮报》有个专栏作家，他就讲这个他说这个马克思有可能从这个圣经里面就得到这个共产主义这个一些 ideas 啊，一些想法啊，一些想法。那么这段经文应该怎么这么理解吗？这段经文应该理解成是教会是这个最早的人民公社吗？是最早的这个共产主义的雏形吗？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啊？那这答案应该是什么？当然是不是的，当然不是的。不管这个，你像这些《华盛顿邮报》有很多这个美国的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些社会进步分子，就会这么去想呀。然后，但是这段经文呢，它并不是在教导我们，哎，这个圣经或者神呢，希望教会呢，活出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大锅饭人民公社的这样一个方式。这个希腊文里面呢，这个经文他告诉我们，你看45节，他意思就是每当人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卖掉他们的财产，将其按需分配。所以变卖财产呢，不是，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事情，它是一个持续性。它怎么理解？就是当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哎，有个哪个家庭经济非常拮据，非常困难，揭不开锅了，这个时候呢，教会里面就有一些有爱心的弟兄姐妹，把自己的一些什么产业卖掉，然后呢，来救济、来资助那些穷困潦倒的，生活呢，在这样的一个贫困啊和这个饥饿边缘的一些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动作是持续的，他们这个变卖财产来帮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持续的，他们不是说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去这样做，但是呢，他们有这样的爱心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理想社区啊，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因着自己对教会肢体的这样一个爱心，愿意什么？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然后把自己的田产家业卖掉，用来什么？救济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变卖所有的财产，而是什么持续性的。因为当时在会众当中有非常贫穷的人，而且我们在看到在《使徒行传》第5章当中有一个 也有一段很难的经文，就是那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啊，他们那个七哄圣灵不是被神杀掉了吗？是吧？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实际上看到的是彼得他讲的，哎，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愿不愿意卖自己的财产，愿不愿意把这个钱交给教会，都是什么？是自愿的，是吧？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的。所以这个是自愿的，不是每个基督徒的义务。那所以这当然就不支持社会主义，好像把自己家里面的这个锅都要砸掉去炼钢，是吧？然后在这个人民公社一起去吃东西，但当然这个不是，完全是展现的是弟兄姐妹出于爱心啊，完全自愿的将自己的一部分财物呢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肢体。所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心的确是让人觉得叹为观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然后主耶稣基督在那个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就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他做了一件怎么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来表现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洗脚，是吧？他为他的这个使徒们洗脚，然后他就告诉洗完脚之后就告诉什么，就告诉是这个他的这个门徒们，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什么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呢？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呢，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看到正是因为圣灵呢浇灌在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心当中，所以呢神呢就改变了，重新就塑造了这群曾经不认识神，但是呢现在已经成为神名下的人。那基督的爱呢激励了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他们也愿意无私的变卖自己的财产，然后呢向那些有需要的人呢，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呢表达爱心。所以呢这段经文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啊，在教会当中的实践，呀。那对于不信神的人呢，他们看到的只是凡物公用啊。对于不信神的人，他们看到这个经文之后呢，他们看到的只是凡物公用，他们永远看不到啊，也永远无法理解的，就是神呢那超自然的在人心里面的工作。那在中国的人民公社呢，这个运动它展现的并不是生命的美好，并不是人的多么的无私。那在中国的社会怎么讲呢，这个人民公社运动呢，它实际上让人看到了人性的黑暗，它带来的并不是安居乐业，它带来的是饿殍遍野。我们知道这个人民公社之后就三年，是吧，这灾难，是吧，然后这个大饥荒呀。所以没有神呢，人所展现的只是贪婪，只是自私，只是堕落，是吧？因为我做多做少我都拿到一样的，那为什么要做多呢？那原本年年高产的农田在公社化之后呢，却变成了低产或者基本不产粮的这个农田，那大饥荒呢就接踵而至。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向我们看到的，向我们展现的是这个社区是一个超自然的社区，而这个超自然的社区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社区。你想在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无私奉献舍己到这样一个程度，你有任何的需要，他是愿意变卖自己的财产，然后呢来接济来帮助。大家常常在一起来吃饭，一起来掰饼，一起来敬拜神，我想这些人肯定也是无话不谈的，也可以互相分享自己的软弱，互相带到，不仅仅是物质的需要，我想在属灵上面心灵上面的需要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在弟兄姐妹之间找到那些愿意彼此担当互相承担这样一个重担的弟兄姐妹。那这样一个社区呢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社区，所以在第四十七节就讲了，四十七节就讲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啊，他们得到众民的喜爱，然后呢主将得救的人呢天天加给他们。所以这样的一个社区，那人能不喜爱吗？是吧？这样一个社区，那些在周围那些不信的那些观察观看啊旁观的那些犹太人，他们能不喜欢能不向往这样的社区吗？他们一定是非常向往这样的社区。所以呢我们看到得到了众民的喜爱，那主将得救的人数也天天加给他们。 那凡物公用的这个无私奉献，它并不是什么，凡物公用的无私奉献来源于爱，而不是社会制度，不是社会制度。因为爱呢，爱的源头呢是神，爱的源头是神。正如约翰一书四章的七到八节所讲的，使徒约翰所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呢，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那我们的教会是否展现出了这样一个超自然的特性呢？这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让人向往的一个理想社区的特点，大家知道，作为一个教会啊，作为一个教会，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啊，就作为一个教会，大家觉得最能体现出与这个世界不一样，最能体现出这个超自然性的表现在哪里呢？最能体现出教会的超自然性的一个方面，一个让这个周围的不信神的人所能观察到的方面，大家觉得在哪里吗？不是啊，彼此相爱是吧？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当中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当中，主耶稣呢，当时他在这个克西马恩园之前最后的晚餐当中，这个讲很多话，从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一直讲到这个十七章，十七章是主耶稣的这个祷告。那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啊，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我这个特别标注的用这个红字、啊、所突出的这段内容啊。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当我们合一的时候、啊、当一个教会、啊、合一的时候，这个不信神的这个世界看到一个教会合一的时候啊，看到弟兄姐妹合一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怎样的一个结论呢？他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认识呢？那这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当一个教会啊合一的时候，当一个教会表现出来合一的时候，会让这个不信神的世界、啊、会明白，然后呢会认识到，原来真的耶稣是什么？是被神、被天父所差派的。原来主耶稣呢？原来耶稣真的是什么呢？真的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真的是神的儿子。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祷告里面这么讲？为什么说我们的合一能让周围不信神的这个世界来认出、来明白、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耶稣呢是从神而来的呢？我想对于不信神的这个不信主耶稣的世人来讲，我们明州国委基督教会MMCC 的弟兄姐妹，他们看到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的是一群拥有不同成长经历、不同工作、不同学历、不同性格，甚至有一些什么，甚至在政治上面都会有什么一些不同认知的人。那这些这么不同的人，或者是对 COVID、 对新冠、对疫苗这么多，对这些那些事情有不同观点、不同观念的人呢，居然可以在一起，那居然可以在一起，并且能够彼此相爱，那居然能够合一的时候呢，他们会说什么呢？哇，这在常人来看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神迹。那么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啊、就一定是神所差派的救世主。所以弟兄姐妹们，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呢，尝试了很多不同的社会制度，是吧？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政治制度，然后无一例外的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无一例外的让我们看到，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不管在哪一个历史的节点， 我们看到的都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的人与人之间在彼此残害，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甚至在国内有个叫地域歧视，对吧？就是你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省份，然后呢，之间会有什么歧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歧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呢？因为人性本来就是自私和贪婪。耶利米先知呢告诉我们什么？29:11，他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然而当使徒保罗明白福音之后呢，他不禁惊叹地说道，当使徒保罗呢，当他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他明白这个福音被称作为好消息，他明白这个好消息之后啊，他就惊叹地说道，他说，你们受洗啊，归入基督的是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合而为一了。这什么意思呢？原本被犹太人视为肮脏不洁的希腊人，就外邦人，原本毫无地位、受主人任意驱使的仆人、奴隶啊，被主人压榨的那个奴隶社会当中，被主人可以随意驱使压榨的奴隶，原本生活在一个男尊女卑的文化当中啊，地位比较低下的女人，因为基督的原因，他们居然这些不同的人可以都在一起，成为一体来敬拜神，成为一体彼此相爱来跟随神。大家想想，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12门徒里面，一个叫马太做什么呢？水里收税的，然后帮着这个罗马政府，然后呢来什么，来剥削他的同胞哈，来剥削犹太人。在那个社会啊，你受的税越多，你就什么，把你应该交那个份子钱啊，交给你上面的这个领导之后呢，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克扣的越多，所以税吏是非常受人不待见的，跟叛徒一样。 OK， 税吏马太，还有一个人叫西蒙，他是一个什么？西门，他是一个分瑞党的西门，他是做什么？他就是什么社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安全分子、不安分子，他是专门通过武力、通过刺杀、谋杀，然后呢来去消灭那些亲罗马的，或者罗马人，或者亲罗马的犹太人。所以这个税吏啊，马太和这个分瑞党的西门两个人本来应该是什么政治主见上面是水火不容的。我对美国政治没有那么熟悉，我也想不到，就是在美国政治里面有两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政治家啊。然后呢，可能大家知道是吧？或者中国的政治完全不一样，这个想法完全这个相反的，截然相反的人，然后大家想想在一起，然后可以和谐相处，然后呢可以合而为一。而且可以彼此相爱，那这个是让人无法去想象的。对于不信耶稣的世人，那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就是什么？就是神迹，就是神迹。因为这是与邪恶自私的人性呢完全相反的。那么基督徒所相信的耶稣呢，就一定会是真实。所以我想在我们 MCC 教会，我们明州国语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是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然后呢有着各种差异的人组成，有着各种差异的人组成，然后呢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社会背景、不同的教育背景，对吧？那我们经历了社会，在过去的几年经历了很多社会的一些争议性的事件，我们对这些争议性的事件呢一定是有深刻体会的。那然而福音的大能、新约教会的超自然性怎么可以体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就是尽管我们某些观点不同，尽管我们文化背景相差也很大，尽管我们的性格也迥异，有些人呢可能说话直言直语，有些人说话呢可能表达委婉含蓄，然而我们没有因着我们的不同，没有因着我们的背景、年龄、知识，我们的这样一个政治 观点的不同而相互攻击，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合而为一，那这就证明了我们什么？我们教会是一个超自然的信仰团体，一个超自然的信仰共同体。那如果彼此相爱只是存在于观点看法一样，你想，如果彼此相爱，如果和这个合一只是存在于观点看法完全一样，背景完全相似，年龄相仿，兴趣相投的人当中，那么教会这个信仰共同体有什么超自然性可言呢？所以保罗就这么样惊叹，他说，哇，你看你们这些犹太人外邦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离开外邦人的这个土地的时候，他们都要什么，把脚上面的灰都要什么，就要怎么讲呢，就是要这个清理干净嘛。所以他们和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些细节当中可以看到，他们犹太人呢把外邦人看作不洁净的，所以对犹太人对这个外邦人的排斥甚至憎恶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保罗就说，哇，你看在教会里面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坐在一起，可以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奴隶和奴隶主可以在一起，甚至彼此洗脚，然后男人和女人可以在一起，然后呢互相来彼此敬拜神。所以呢什么，对于保罗来讲，这就是教会啊，这就是被福音的大能，就是被圣灵所改变的一个超自然的共同体。这个世界在任何政治制度之下，在任何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在任何一个历史朝代当中，都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团体，就是教会，新约的教会。所以任何一个教会啊，我想当弟兄姐妹的差异越大，当弟兄姐妹之间差异越大，反而能够合一的时候啊，那这样的教会呢就最能体现什么，就最能体现超自然性，最能体现教会的超自然性。因为我们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来讲，我们不可能在一起，我们按照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血气来讲，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但是呢因着神的原因呢，我们能够在一起，而且不仅仅能够在一起，而且能够彼此相爱，这就是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最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当中的时候，他不断地为教会合一祷告。为什么？他说当人们看到教会合一的时候，就能够相信他是被天父所差来的。那相反，如果我们周围的这个不信主的世界看到教会里面充满了争吵，充满了纷争，充满了这样一个互相攻击，那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看不到神，他们看不到我们口里面所讲的神，他们看不到我们圣经里面所宣告所传扬的神，他们看到的是和他们一样的人，没有任何的不同。所以啊，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人以群分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而神的话告诉我们，在神超自然的信仰团体当中，也就是信仰，也就是新约教会当中，不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而是我们要为彼此的不同和差异而什么而感恩。不管是在我们的小组当中，还是在我们的主日聚会当中，因为当我们有这样差异的时候，神是在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向这个世界展示 ，yes， 我们有这些差异，但是什么呢？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合一，我们仍然能够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改变的教会，我们是一群被神所拯救的、所更新的人。那在《使徒行传》的最后，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2:42-47呢，让我们看到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模范的、令人向往的社区。因为在这个社区当中呢，不仅仅有人不会因为贫困而饥饿，而忍耐饥饿，也不会因为彼此的差异而互相攻击，因为这是一个合一的、彼此接纳、 彼此相爱的社区，是一个因为爱神所以能够爱人的这样一个信仰的社区。那自私贪婪狡诈的人真能够凭着凡物公用，真能够凭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智慧，一个社会制度来创造出这样一个，来复制出这样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吗？能复制出这样一个让人能够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社区吗？我们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河南的南界村，没有姐妹还去旅游去参观过，它是一个最后的人民公社。那在这样一个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南界村当中，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听到我的介绍的时候，看似是靠着公有制让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喜乐融融，但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这个地方呢，我查了一下，他们的繁荣啊，仅仅是靠着银行的借贷而维持的。而早在十多年前呢，不到3000户人的这个南界村呢，已经债台高筑，负债了17亿人民币。所以呢，人呢靠着自己的努力啊，靠着自己的决心呢，是不可能，也就永远不可能复制出一个理想的人们可以安居乐业、和平相处，然后呢彼此相爱的社区。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看到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都是会有一个什么，都会是一个因着不同、因着种族的差异、因着贫富的差异、因着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呈现出来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充满各种各样矛盾的社会。那我们的盼望呢在于神，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的盼望呢也在于神。但我们可以依靠我们，但我们那个明州国伟基督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神一起来建立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呢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社区，让我们的教会呢可以成为一个因着我们的不同、因着我们的差异而感谢神，因着我们的不同、因着我们的差异而向这个世界来展示主耶稣呢是被神所差来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神，你的话语，我们求神你借着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靠着圣灵，靠着神你所给予我们你的宝贵的这个真言真理来建造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彼此相爱合一、爱神和爱人的社区。感谢神，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